那么今天我们课就讲到这地方，下面就是有些时间呢，我们去看有没有问答的，有问题的话就可以提问。
顶礼法师，
阿弥陀佛，请讲。
师父，弟子呢有三个问题，想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第一个问题呢是，之前修上师瑜伽那一节课的，上面呢有一点呢是说，既然修上师瑜伽，我就是有一点不太明白的呢，就是，既然修上师瑜伽会比修本尊更殊胜，那么，修上师瑜伽就可以了，是不是？为什么还要再修这个本尊呢？在这一点上呢，弟子不是很明白，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这个。就上师瑜伽的，其实它就是这个最重要的。有些真的严格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修上师瑜伽就可以直接就可以成就。但是呢，为什么我们平时也要修本尊呢？其实里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本尊，它其实也是上师的一种化现，上师一种这个视线的另外一种视线。所以说我们说上师本尊空行，那上师呢是它的缘起啊。平时我们就上师是这个加持的来源嘛。然后呢，本尊是息地的来源。如果你要成就这些很多的一些共同的成就啊，不共成就，它主要是本尊的赐予成就。空行呢是这个事业啊，如果你要实现这些多弘法利生事业呢，需要空行的这样一种加持。所以说我们说，其实呢，上师本尊空行它都是这个一个自性，但是它的这个不同的这个侧面，它的这个作用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就说是它本来也没有什么直接矛盾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观的话，得到修上师瑜伽得到这样一种加持，然后呢再通过这个本尊赐予这个息地，通过空行呢来就是说圆满事业，就好像就是说文殊师利菩萨还有这个观世音菩萨，他们就说这些菩萨佛的本性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们的侧面，文殊菩萨如果你祈祷的话赐予智慧，然后观世音菩萨赐予悲心啊救苦啊，这方面的侧面不一样。虽然一个也可以，但是他必定他们的这个从在众生面前显现的这个就说是这个功效，它的侧面不同。所以说我们在修上师瑜伽的同时，也需要修本尊瑜伽啊。这本尊瑜伽其实也是对我们来讲得到加持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方便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还有一个就众生的根基一度也不一样，不相同的地方。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呢，修本尊瑜伽，这样的话就是其实也是都是帮助我们证悟的方便。而且我们要了知的话，上师本尊空行它其实就是一体的，没有完全分开，它只不过作用不同而已。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什么问题。
感恩师父。弟子呢第二个问题呢是，上一节课讲的把所有的众生呢都观为如母有情。在这一点上呢，就是弟子呢还是会比较难一些。然后上师您师父您也说就是在这一点，这个叫什么，这个人生就非常的难得，要以这个为感恩。但是在这一点上呢，我弟子呢还是尝试了一下，好像还是比较难以升起这种信心来去做观想。那师父，这个有没有什么再更简单一点的方法呢？
这个就是观想父母给我们身体，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如果观想现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就说我们单单观想父母给我们的身体，就可以产生很强烈的报恩心。如果观想之后生不起感觉。为什么我们生不起感觉？分析的话可能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这个暇满人生到底有多珍贵，这一点还没有认识到，是这样的。我们认为这个人生嘛，反正就说是很随便可以得到的，也没有那么珍贵。所以说，如果没有觉得人生啊暇满人生这么珍贵的话，当然我们也不会认为给我人生的这个母亲，她对我的恩德到底有多大。只有当我们真正的对于这个人生的难得，对于这个暇满人生的难得，对暇满人生的巨大的这个功用，对他的这个就说是这个就是我们要成就善趣，也必须要这个人生做基础。我们要得到，我们修出离轮回的法也是一个人生，我们要修大乘法也是这个人生，我们要修密法也是一个人生，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也是依靠这个人生修行的。如果我们对这个人生的他的这个珍贵，对人生的这个重要，我们真正的产生信心了，真正了解了，我们就会知道，就是这个我的这样的人生呢，这个暇满人生是父母赐给我的。如果没有父母的话，我就没有这个现在能够真实的修持这么殊胜妙法的这个所依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第一个呢，对这个人生的作用我们必须要深刻的了知。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人生能够修行的这个法， 这个珍贵的法本身我们要升起了之。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人生它可以修持法，而且在这个人生修法之后可以累积无量无边的资粮啊。因为我们在儒学当中讲，这个侠曼人生是这个菩提心的生所依。菩提心的生所依是什么？就是侠曼人生。所以说我能够升起菩提心啊，这个就完全依靠侠曼人生。所以说是从这方面观想的时候，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了之了，我们就会非常非常感恩，就是说是给我们这个侠曼人生的父母啊，是这样。我观察的话应该是这样一种原因吧。
啊，感恩师父。嗯，弟子最后一个问题呢是这一节课的上面呢就是讲到所谓的观清净心，并不是将本来不清净的东西观为清净，然后上师呢也举了一个校正哈。嗯，但是在这里弟子就不是很明白的是，本来不是都是全部都是清净的吗？怎么又要有这个本来不清净的东西观为清净？不是特别的理解，请上师慈悲开示。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是本来不清净，如果是本来不清净的话啊，你把它观为清净就不正确，是这样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它并不是说这个法本来是不清净的，而是说它一个假设，就是我们要上师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一切万法本来是清净的，我们把它观为清净是合理的。假如说这个万法本来是不清净的，这个方面不是说这个万法真正是不清净，而是假如说这个万法是本来不清净的，那么我们把它观为清净就错误了，就颠倒了，是这样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呢，大圣上师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并不是在说这个万法本来不清净，而是说如果假如说这个万法不清净的话啊，这样观想清净就不对啊，应该这样理解。
嗯，感恩师父，弟子的没有问题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邓宇师父，您能听到吗？师父
阿弥陀佛，请讲。可以。
哎，师父你好。那个我是这个今年幺四级的学员，我想那个问一下师父，就是请师父开示一下，在我们念课诵的时候，现在有几个版本，就是其中有那个我们大圣上师就是领的念诵的那个课前课诵，就是开经解道，还有那个法轮一宝领着念诵的那个开经，就是咱们那个智慧中心智慧佛网里面那个就下载的那个。现在我们应该用哪一个比较是方便的？像我们现在的新学员，请师父开示。
因为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选用功课本的时候呢，因为现在嘛，当然上是上课之前，你呢我们念这个，这个呢基本上是观察过之后呢，需要念诵的上次也说过几次嘛，有时候他自己需要念的呢就加在里面了，有些时候他觉得大家需要念的加在里面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要念的话，基本上是，但是现在上课之前的那种领诵的这个就标准应该是可以吧，这样的。
啊，师父，还有一个事情，我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就是说在那个报名之前的报名以后，就进入一四级学家行报名以后，开始报名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修的那个课的那个就是那个皈依大礼拜那磕大头那个数，还应该能算到我们现在这个大就是就应该上报的那个大头数量吗？
这个要看这个教务处是什么样规定的。具体的话给这些主管法师问一下嘛，这个到底能算不能算，我这个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也不敢乱说，说错了也不好，所以说最好是给主管法师问一下，这个比较好。
感恩法师。
好，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
丁力堪布，弟子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可以听到吗？堪布。
可以，阿弥陀佛，请讲。
第一个问题就是善事法身佛子判，其中法身是作为法宝的含义，但在解释的时候呢，讲到了真正法身，真假的真，证明的证。那么这个真正法身和佛陀三身当中的法报化三身中的法身是一样的吗？
这个法身，真正法身的意思啊，它和这个佛陀法报化三身的法身呢，它不一样，它是不同的。那么这个道地啊，就说这个法身呢，就说是这个儒学当中讲这个法身，它主要是讲这个法宝的话，就真正来讲，按照宝经论的观点的话，它是主要是从这个就说是从这样一种道地和灭地来讲的。道地灭地呢，就是这个它就是这个法宝的自性。所以说这个里面的这个真正的法身呢，它其实就是指那种 真正灭谛的观点，而是从灭谛，灭谛的观点，从这个从灭谛的本身来讲的话，就叫做这个真正的这个法身，它不变化的，而是究竟的。从这个方面讲，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和法宝法宝化三身当中的这个这样法身呢，它是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也不是完全不同，因为就是说是法身它所证悟的这个究竟的灭谛。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灭谛它是法身所现前的所证悟的。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所证。然后呢，法身呢，它是一个远离一切细论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究竟的自信，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真正从完全一样的角度来讲呢，不是完全一样，侧面不同，但是呢，就是说内部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观点，应该是这样理解。
感恩堪布。第二个问题，有道友问：上班的时候偷懒，会不会犯了偷盗戒？
上班偷懒的话，会不会犯偷盗戒？这个看是个什么情况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不是因为偷盗的话，如果他是规定你必须要这些这个这么多的时间怎么怎么样，或者怎么必须要做完呢，或者怎么样你没做完你怎么样，他如果特别规定那么严格那么死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要观察分析，但有的时候也不一定那么严格，说只要你的该做的事情做完了，然后呢没有影响没有真正的去这个有什么损失啊，没有刻意的对这些有什么损失的，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就大的问题啊，从这个层面来讲应该不会吧。
哦，感恩堪布。关于偷盗戒，弟子还有请教，就是若是一个单位嘛，它是财政拨款，他们有经费，这个经费如果今年不花完，就会在年底的时候被上级收走了。单位的领导就让下属用发票把这个剩余的钱全部报销出来，放在那里说还是给单位用，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它花完，要被收回去，防止收回去就把它报出来了。发票那个去报销的这种再把钱拿出来这种行为是不是偷盗？
这个要看情况吧，因为就是说他们内部之间有没有什么样一种这个特别明确的规定，如果说是特别明确的规定而且执行的特别严格，这个方面有的时候倒有可能是有这个偷盗嘛，也相当于集体偷盗一样。那如果就是说是基本上大家都是心知肚明或有一种某种意义上的一种默许的话，这个应该可能是这个可能是有问题不大，但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形式而故意的去这样采取这种方法的，倒有可能真是偷盗行为了，这要看情况而定。
哦，最后一个问题，感恩堪布，就是今天讲文法方式，然后有这个弟子要问什么叫合理的文思修，比如说部分的新老菩提小组的学员，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各种念诵上，佛号几百万啊，咒语几十万呀，祈祷文等等，但是在文思的问题上仅限于每周两节课看一下法本视频，不足三个小时的共修，诵词没有人背，辅导的录音也没有人去听或很少听，一直忙于各种念诵，上师讲的菩提心的观修也没有做，法义诵词没有思维，到了考试的时候复习前面的内容就像没学过一样陌生。今天讲文法方式，那么堪布能不能开示一下什么是合理的文思修呢？感恩堪布。
这个合理文思修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它的标准也不一样，那么初学的标准呢，或者说是这个学了很长时间的标准呢，这个都是不一定相同的。那么我们也其实每个这样一种修行者他自己的实际情况也不太相同，所以说我们说这些这个每一个道友都能够做到非常的圆满的，又能够背诵词的，又能够听很多辅导的，又能够看很多书的，又能够观修菩提心观修的很圆满的很重视的，这个也不确定。反正就是说怎么说呢，他能够保证这样一种听课能够把这个听课听圆满，能够保持一段一定时间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共修，其他时间当中呢念佛号念其他文呢，它其实也算是一种修行的方式，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就说不让他们这样做，一定要要求他们那样去做，他可能有些人可能就不一定能够做得了。所以说这样的话他反正没有违背这样一种大的这个原则，他还是在该听的听该学的学，多多少少的都在学，然后呢念很多佛号啊，念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咒语啊祈祷文啊，从有些时候看起来的时候呢，好像也没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文思，没有产生正见上面，好像是不是我们有点担心他会不会怎么样，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这样去担心很多，因为就是说这么多人根基一的都不一样的， 啊，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经常讲嘛，一个手伸出来，五根手指长短都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说是完完全全的都要去做到一样的一种标准，这个很困难。只要他在孩子在学习，还是在念诵，就应该可以的。像在那有一部分道友呢，可能对文思啊产生这个佛法的自见很重视，有些可能是这个觉得这个念多一点佛号啊咒语很重视。但不管怎么说呢，反正该学的应该是要学，基本的这样证件应该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有些可能进一步的去法医方面去钻研，有的时候可能是有些道友呢可能是多一些去念诵啊顶礼啊这方面多一点啊。其实呢，从某个角度来讲，应该都是可以的，没有什么是哪个是错误，哪个是正确的，而是说是选择的方式，还有每个人的根基意乐。法源不一样，所以说也没办法一概而论。这样，
感恩堪布，弟子没有问题了，退下。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典礼法师听得到弟子的声音吗？
阿弥陀佛，请讲。阿弥陀佛，请讲。
是这样的，那个弟子就是说想请教一下关于什么是戒体。那么比如说这个师父给弟子传了这个五戒，就是五戒。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行持，就是说得到戒体，什么情况下得不到戒体，就是说关于这个戒体怎么理解，就是说弟子不太清楚，请教法师。
这个戒体的问题，这个戒体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你怎么样去观想，怎么样去做，你就得到戒体了。其实这个戒体呢，我们换句话就是得到了戒律啊，你受戒你得到了戒了，这个叫做戒体。那么就如果你当时没有发心啊，或者你的这些没有作意，或者你条件不具足，这个时候你虽然去参加了仪式，但是没有得到戒，我们就说没有得到戒体。所以说这个戒体呢就是戒律啊，就是戒，我们的得戒的没得戒的就是这个。那么戒体到底是什么呢？戒体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些比如说一些有部小乘有些这个一些有部的观点，这个戒体的就是一种色法啊，一种色法很微细，一个很多色法叫无表色。无表色呢就是说这个没办法从外表去表示。因为这个小乘当中色法有两种，一个叫有表色，一个无表色。有表色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磕头的时候你的这样一磕头的这样一动作，你的这个脸上的表情通过这个色呢可以表示你内心的信心，这个叫有表。无表的话就是表示不了就是说你内心当中的戒律没办法通过外在的一些表现，你到底有戒吗没有戒吗表现不了，所以叫无表色。所以像这个小乘的有部的这个它的戒体呢就是某种无表色，它是一种色法存在在我们相续当中。当我们在受戒的时候，你通过顶礼啊，通过念诵啊，通过承诺啊，这方面呢通过善知识的弹指啊，这个时候你就有种色法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升起来了。升起来之后呢，这个叫做这个叫做无表色的戒体你得到了，乃至于破戒之前它的存在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经部以上的这些观点呢，这个所谓的戒体呢，就是一种断的一种习气断恶的一种习气，就是存在在我们的心相续当中。就当我们承诺我永远不杀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就存在一种这个习气，就是说断除恶业的习气。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地方讲这个戒体呢，它就是一种善法，一种善根就是一种这样一种戒体。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不管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说不同的观点嘛，就是对于这个戒体呢，就是说得没得到戒律得没得到戒律，得没得戒，这个方面就叫戒体。所以他有些时候呢，为了有些人实质性比较重所以安利一个这个法设法就叫做戒体你内心当中有个设法升起来了，一个戒体了。有些人就觉得很安心我就说这个辛辛苦苦的去求戒，有一个设法在这儿安住着，在我心中安住着，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很放心。有些呢就不一定，反正就是说在我相续当中有一种习气断恶的一种能力存在，有种种子存在，这个叫做戒体。这个方面大概的这个戒体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们这就就是白一点话，就是说这个戒律你得了没有？得戒了就叫有戒体，没得到就没不叫戒体这样的。
喂，师傅。
喂，阿弥陀佛。
丁力大恩上师，丁力大恩法师，就是我问一下，就是法性的特点是具体有哪些呢？完了就是平时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如何能够契入这样子的法性？
法性它的特点其实就是这个一切万，它这个法性呢是观待有法的。那么就是说它的这个特点呢就观待有法。有法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知道有法，有法的话就是这些这个它其实有法就是具有法性的这些法叫有法。那么这个有法呢就是平常我们的这些有变化的有为的这些自信，像在那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啊心啊还有外在的山河大地啊，它是这个因缘产生的。它是具有这样一种因缘产生的自性的变化的，它是这个最终要消灭的，这个方面叫做有法。那么法性呢就是这一切万法的本性 它具有特点就是这个实相，那就是这个不变化啊，不随这个因缘所转变，它就是一切万法的究竟的本体，需要现证的，需要现前的离系的这样的自性。所以说它是法性是平等的，有法的不平等，张三李四啊，男男女女啊，或者就是有情无情啊，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差别法。那么法性呢，它就是这个不变化的，它是平等的，一些万法不管是什么样的，就柱子也好，瓶子也好，老人也好，小孩也好，还是佛也好，还是众生也好，反正它的法性都是平等。怎么样证悟呢？其实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法性是怎么样回事，相当于就是说法性有的时候也是叫心性，有的时候叫空性啊，有的时候叫如来藏啊，这些呢其实就是这个啊，就是法性。那么要证悟法性，其实就是要证悟空性的意思，要证悟这个实相的意思。要这么怎么样？首先要发心，发菩提心，然后呢，就说是要这个修持这个要守持戒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要这个修持空性，或者说是修持这些密乘的生愿次第啊等等等等积累资粮，然后清净罪障，把这些障碍清净掉之后呢，啊，它就可以现前，在我们相续当中现前这样一种一些万法的本来的状态。所以这种现前本来状态的，它就是现前法性的意思。
师傅，你再讲一下什么是佛曼吗？师傅，
佛曼啊，佛曼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讲的什么呢？佛曼当中有个曼字，但这个曼呢，它不是傲慢。就平常我们就讲的慢呢，它有这个七种慢嘛，就是傲慢啊，慢就是说真上慢啊，或者说是这些其他的这个悲慢呢，它有很多这些属于烦恼的。那么这个佛慢呢，它其实是一种这个坚固的清净的清净的正见。刚刚我们讲到了什么？刚刚我们讲到的是一个，比如自己就是其实自己就是佛啊，一切都是清净的，自己就是本尊，自己就是就具有一切功德的佛。那么对于自己本来是佛这一点呢，就是非常的稳固啊，就是说是这个任何人没有办法转变我这种观点。那么这种就是很清净的一种认知，很清净的这种观念呢，就叫做佛慢。啊，这个佛嘛，就是说是没有任何的唯品可以动摇这种很坚固的一种定解啊，而且这个定解不是说一般的定解，这个定解就是安住在自己本来是佛的这种定解当中，这种很坚固的定解就叫做佛曼。
好，感恩法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顶礼法师，能听到弟子的声音吗？
阿弥陀佛，请讲。
阿弥陀佛，那个，弟子想问一下。就是修善法或者是在顶礼的时候，可以用清净观来观想周围的环境，并不如理如法的地方吗？这样观想是合理的吗？
当然可以。如果顶礼的时候能够安住在清净观当中顶礼呢，是非常好啊。因为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他就说是在如果真正的内心当中安住在清净观当中，他这个见解是很符合于这样一个究竟实相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安住在清净观当中听法，当然可以安住在清净观当中去顶礼，去做任何一种善业啊。这个方面其实在究竟的时候啊，我们修法修到后面的时候，他要求一切都是在清净的执行当中啊，不管什么样都是清净的。所以说能够做到当然非常好了。
就是说那个周围的环境，不管它是说在我们现在看来并不是那么如理如法，这样也是可以的是吗？
我们不能认为说它既存在不如理不如法的方面，一方面它又是清净的，这个就是矛盾。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应该这样观想，就周围的这些所谓的不清净的，所谓的不如理不如法的这个东西啊，究竟来讲根本就不存在，究竟来讲都是清净的啊，所有的这些都是清净的。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够有两种冲突，一方面就是我在观清净，一方面我觉得它不清净，它就不如理不如法的东西和这个本来清净的这样一种好像是有种矛盾，一种并存的，这个是没有的。当我们观清净的时候，这个不如理的东西它就不会再存在了。就是说当我们安住在这样一种清净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用再去想它不清净的地方。如果我们回到了不清净的想法的时候，这个清净观就已经消失了。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真正安住在清净观当中的话，我们应该就想这一切其实都是清净的，不管它显现的再怎么怎么样。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些看到这些这个这些轮回啊，脏水啊，这些东西其实本身都是清净的一样。当我们安住它是清净的时候，所谓它脏的，它这个不净的概念肯定就没有了嘛。所以应该是这样去理解。
好的，感恩法师。弟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个法师讲到的，用清净观的时候就是被蛇咬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观呢？
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安住在清净观的时候，就是被别人打击啊，相当于被蛇咬了嘛。像在被别人打击的时候，遇到委员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认为观清净观的时候还被别人打击，这个时候其实已经 已经散失于在这个庸俗的状态当中了。所以，如果当你就是安住在清净观的时候呢，你这一切所谓的打，它也是不存在的；所谓的痛也不存在的；所谓一个怨敌，谁要打我也是不存在的。一切呢，都是这样一种清净的。当然了，就是我们在被打的时候，我们要去观这个是清净的也可以。反正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打我的人、打我者呢，就显现上他的清净究竟本性当中，他也是一尊，他也是个佛。然后我呢，也是一个佛。他这个打我的方面的话，就相当于在给我清净当中啊，相当于给我这个供养一样。相当于是这样的，然后呢，又说这个所谓的疼痛呢，它本来也是一个在清净的角度来讲，这个受嘛，它这个受呢本身来讲，它也是一种这个大乐的自性。所以说，这一切的一切呢，都是产生一个觉悟的因，都是产生一种这个安乐的因，而不会有丝毫的不痛苦啊，丝毫的痛苦啊，丝毫的这样一种不清净的地方。所以，当我们把这一切都转变了，并不是说我们把自他观想转变成佛，但是打的这个疼痛的感觉呢，它不是一个清净的，不是这样，它全方位全部转了。所以这里面真正来讲呢，并没有一个能打所打，这个佛打佛的这个观点是没有的，然后疼痛啊这些也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要观想的话，就是说它本来是无二的，或者说是在做一个究竟的供养。从这个方面来讲，就符合于清净观。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观想是一部分是清净，一部分是不清净，就这个方面就不是真正的清净观。
好的，弟子明白了，感恩法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顶礼法师有听到吗？
陀佛，请讲。
法师，我有个问题呢，就是想要我就是想要提个问题，就是那个我们要怎么看待那个网络灌顶这件事呢？因为据我所了解呢，在传统上，就是传统上灌顶的仪式当中有许多步骤，比如说要进入坛城啊。然后供曼茶罗，然后还需要请求上师赐予灌顶，然后请求上师开始进入坛城，还要认定本尊，还要开眼，还要介绍坛城。但是从网络灌顶上来说，好像这些条件有些不具备。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网络灌顶这件事呢？
那么网络灌顶，刚才讲的一些，很多的一些这个一些程序吧。但有些灌顶当中呢，就有很多这些程序；有些灌顶呢，就是不一定有。但不管怎么样呢，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能有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在现场，灌顶是最好的。但是现在呢，网络时代，它现在的话，有些某些灌顶也可以开许着网络有得灌顶的。那么如果说是上师他有这个把握。他就是网络可以得灌顶的，他就有一种不共的加持力。所以他这个坛城嘛，就是说不一定就是说真的是就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就是这个是坛城，房间以外就不是坛城。他有的时候这个坛城的时候，结界的时候呢，这个金刚上师灌顶的金刚上师，他有的时候的证悟特别殊胜，他就不存在这个远近的问题，他就不存在这个是不是在现场的问题，他的加持力特别大。然后如果这个弟子他的信心也很强烈的话，其实在这个当下，这个就是一个坛城。就是说这个方面，它就其实就是在这个坛城当中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祈祷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在这儿祈祷，就是说是通过这个殊胜的上师的这个清净的证悟，他也能够知道，他也能可以给我们加持。所以有些呢是可以网络的，有些呢是不能的。所以说如果说是上师说这种观点网络不能得到啊，就可能就是不能得到，可能是如果你要得的话，就最多得一个加持。但是有些呢就是可以得到的，可以得到的话，如果是开许了，我们就可以得到，是这样。所以说关键问题就是在于一般的情况呢，它是有这样要求的啊，必须怎么怎么样。但是呢，有些大乘上师也讲，有些时候呢，作为弟子，他的条件不是那么圆满，但是呢，他的这个上师他的证悟很圆满。所以说，有些不圆满的地方，通过上师的这个特殊的证悟呢，他也完全可以就让弟子得到的这个方面。所以说这个方面也就是说是这个情况要分，因为灌顶的上师有些呢是属于加行道的，有些呢是属于这些圣者，有些是属于圆满的佛。这个灌顶的上师不一定都是圣者，所以说如果说是非圣者的上师灌顶的话，他的这个每一个程序每一个条件都必须要非常非常的严密。但是如果是这个证悟很自在的这个佛陀的话，有些弟子他的这个条件不是很圆满，或者有些环境不是很圆满，但是他的证悟很圆满的话，这个就是这些就小问题就不会成为障碍。所以说基本上来讲呢，如果说是这个灌顶的上师他老人家有这个就是说这个把握开许可能够得到的话，我们就肯定绝对得到。那么如果说是不一定得到的话，我们就是通过信心去得一个加持也可以这样的。好，那么今天那么时间 一到了，时间到的话，就是这个，今天的课讲到这为止。然后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下周还可以继续的探讨。下面我们就做回向。回向之前呢，在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那么如果有功德的话，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能够这个长久住世长转法轮，这祈愿清净的教法能够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这个道友们呢，通过修持清净的这样一种法义，虔心为主的法义呢，早日成熟自相续啊，然后呢度化一切有情，如这样正念当中呢，以清净诵回向。苏伦德唐杰热班提托勒勒巴扎南帕西昌觉卡拉吉瓦农舍巴热比祖尼卓瓦卓瓦修藏耶出荣华居真波格扬那日登白藏扬松多杰永登根尼卓波特特王那月那秋公司是等我身居姐姐的那儿我做刚哥这群可见也不得送东尼多巴也愿叫我西儿南边的乡亲出的特别的大将看命做了根马东人让东爷的话那么恰不得眼盆那的身说尽眼顶这不得学我这不总体了这的话更多养就全部的而将我的话无解养解释容更多让不满难的动不想听说把转做他心说马恩能尊各家各家这样的红参加我自动起大不要转移你求的旨那今晨你别我偷偷让恩你举着我身前的恩赐的破碎的情样的我真动不得送给龙灯头亲自的不咋清楚不是这没得家的等待样样的里里没做能碰的话去做第二个也拉门把都哭了同时送过我用当的做在时光有碰住的月的满里接近的做所事们莫西哥巴扎江巴涅贝人内南为沙山恰巴拉舒嗡阿吽班泽格拉班玛什哈达嗡阿吽班泽格拉本末是何德宏阿宏本座格本末是何德